孩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先，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诗歌《颂主歌》。
蛇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你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出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河捆回来，常常喜乐。
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病人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向主高歌，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圣灵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主，今天是主日，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此时此刻，求天使天君看顾保守这一方地方，因为这是你的圣地，是你的地。主啊，愿你保守今天奉你的名来到这里聚会的每一位信徒，你安静我们的心，脱下我们这样一身的疲惫，我们到你的家中，我们静静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愿你祝福你的讲台，因为这是神的讲台。愿你的圣灵充满带领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求你纪念他在这样一个预备过程当中，他用眼泪和期待在这个当中来预备，来领受神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分解，让你的话语能够丰丰富富的供应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信徒。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圣灵安慰今天在场的每一位软弱的肢体，让刚强的更加刚强，让软弱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坚定的来爱主，来信靠你，来仰望创始沉重的主。主啊，愿你暂停在这个地方，运行在这个地方，保守我们每一位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圣灵之光，能够看到真光。愿我们丰丰富富的一生当中靠着你的话语活出你给我们这样一份荣耀。愿主得着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身上你得着我们每一位的荣耀。谢谢主，愿你祝福今天的讲台，愿你祝福今天的会场。孩子将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弟兄姐妹们请打开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的5章16到21节。哥林多后书的5章16到21节。因为经文不是很多，我们一起读好吗？翻到了吗？哥林多后书5章16到21节。翻到了吧？好，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请。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经文我们读到这儿，下面我们有请林霞姐妹，她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成为新造。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在我们分享经文之前，我们来做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有，感谢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更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这群卑微不配的人，成为你深爱的孩子。亲爱的阿爸父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为了救赎我们，不惜用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换回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这取死的生命有了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属你的孩子，在这个末世的世代中，应该活出怎样的生命，才能回应你给我们的厚爱呢？求主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你的心意。求主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这不配仆人的口，愿我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从你而来。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地球只不过是这个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叫做渺小的一个星球，是不是啊？为什么说渺小呢？因为宇宙光银河系就有1000亿个以上的星球啊。有一个牧者说，你要是把这些星球都数一遍，那你的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啊。所以就非常的啊浩瀚啊。而宇宙像银河系这样的一个星球就有1000亿个，你看，所以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所以地球呢也只能算是一粒微尘而已。那在这个微尘上所拥有的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呢？当我们一想到浩渺无边的宇宙，是不是感觉我们看见的一切很空虚呢？我们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恩恩怨怨，到最后好像 都是一场梦幻，是不是？真的是一场梦幻吗？啊，有的人点头，好的。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告诉大家，不是的，啊，不是的，因为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从来不会做错事，也从来不随便做事情。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积极的目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点啊，是我们基督徒对神创造万有该有的正确认识。那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既然造了我们，又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希望属他的儿女成为怎样的人呢？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成为新造，我想答案就在此。那如何成为新造呢？首先我分享的第一大点是，成为新造的前提是在基督里。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新造。新造就是新的创造，是不是？表明从前是没有的，如今在基督里才有。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基督之前，神是神，人是人，是分开的。只有基督，他既是真神，又是一个完全的人，即神性与人性于一身，是新造族类的元首。当我们在圣灵里重生之后呢，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啊，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的经文。三位一体的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活出的就是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为什么成为新造的前提是在基督里呢？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不在基督里就无从谈新造。没有基督，我们依然还在旧造里，如今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正如诗篇九十章一节所说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也就是说，神的儿女是住在基督里的一群新造的人。当我们重生得救时，基督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客观的事实，无论你感受到还是没有感受到啊，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更加清晰的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爱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这个动词啊，是他迁到啊，就像迁一个深爱的孩子一样啊，是神主动的把我们这些悔改重生得救的人什么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再翻页，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在基督里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罪被赦免，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人，在基督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由此可见，成为新造的前提是在基督里。好，我们一同回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当中，我们翻页啊，这个首先我们看第十六节，我分享的第一小点就是，唯有基督能改变我们的眼光。所以啊，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个地方的所以啊，是承上启下，是针对前面五章十二节所指的那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假教师说的。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建立和牧养起来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恩赐虽多，但是问题也多啊。所以保罗一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啊，而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的第四封书信。在信中字里行间啊，我们看到也体现到了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和对自己使徒身份与权柄清亮透彻的辩护，彰显了保罗圣徒的风范啊。我们这里只讲的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啊，是指当时那些只守表面规条不凭里面生命长进而夸口的人，就是教会出现了一些只注重外在不注重内在生命的假教师。他们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究的是出身背景啊、学历啊、地位啊、个人成就等等外在的条件。正如犹太信徒强调非犹太籍的信徒要信主必须怎么样，要受割礼才能得救一样，所以我们在加拉太太书六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啊，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也就是强调外在的条件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里面有没有被基督更新过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十六节下半节，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指保罗悔改信主之前，他是用人的标准来评判过基督啊。他根据外表把主耶稣看作是假基督，他曾经是一个狂热的分子，疯狂地逼迫基督徒，他自以为是向神发热心，却成了抵挡神的愚昧人。那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那些凭外貌认人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拉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啊，还有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的吗？他们就厌弃耶稣啊，他们是凭着外貌啊。这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记载的。厌弃其实这个在原文当中就是因他跌倒，就是凭着外貌外在的条件认基督，所以跌倒了。那是什么原因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呢？是指保罗亲自被主拣选信主后，他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彻底的被翻转了。在加拉太书二章八节保罗这样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啊，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他从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如今却是传基督的使者啊。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一个完全被主耶稣改变得着的人，首先他改变的是他的什么眼光。所以保罗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不再凭人的标准以及外在的错误的观点来看基督，他的生命已经和耶稣基督完全连接在一起了，而他的老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才说出了有一段特别有力量的话，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保罗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什么鲜活的被基督完全更新过的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新造的生命，以至于保罗当他面对一个一个的艰难处境的时候，保罗总是珍惜每一个环境来拓展福音。当他和这个希拉被不公平的关入监牢时，他马上观察到自己的这样的坐牢是否成为传播神救恩的机会。当他被愤怒的暴徒攻击时，他也利用这机会传福音。当保罗因诉讼站在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也抓住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即使遇上船难搁浅在一个岛上，他仍然用这个机会使用这个机会来分享福音。我们是不是也要学效保罗那样珍惜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机会传神救恩的好消息？基督不仅改变人的眼光，也改变人对待事情的看法。好，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姊妹啊，在信主前呢，她是追求名牌的啊，一双鞋子一套衣服都是成千上万的啊，都有哦。她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无论能不能吃完，都点上一大多菜啊，就非常的体面啊。那么但是呢，他自从信主以后呢，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说我都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的啊。他说变得不再追求穿名牌了，哦，然后穿过的鞋子和衣服，他原来都是随便就扔掉了，但是现在不扔了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也按人点菜，吃不完的东西呢，都自己打包带回家，就是从来不浪费了啊。其实这些改变虽然从外面看是个小小的啊一个变化，都是一些小事，但其实是他里面对待这些事情的眼光被主改变了啊，不再把外在这些看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其实是基督改变了他的眼光啊。好，我们再来举个例子，美国知名的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姐妹，她出生一个半月的时候，因为眼睛红肿发炎，而乡下唯一的一个医生呢刚好外出，父母亲呢情急之下就找来四处巡回看诊的庸医，用火呢烤过又热又烫的药膏敷在了她的眼睛上，结果导致她双目失明，终身不能看见。但是神有独特的带领，很难想象因着一位庸医误诊，竟成为世界各处教会无限的祝福。芬妮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感恩地说，要是我不是失明看不见，我会被其他事物所吸引，就不可能写出上千首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传唱歌颂赞美我的救主。多数人会把身体残疾像失明当作一件遗憾的事，但芬妮却说，我认为神赐给我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丧失视力。神有怜悯有恩典，能将人生的危机化为转机，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积极的目的。芬妮姐妹在神的引导下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多产最伟大的福音诗歌作家，她一生写了超过8000多首圣诗啊，很了不起。是基督改变了芬妮姐妹的眼光，也唯有基督能改变人的眼光。好，我们分享第二小点，唯有基督能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季节经文就是非常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若字啊，原文的意思是如果的意思，这种假设句的用法既有反省的含义，又有挑战的意思，用于犹太教背景下的人们对基督韧性更显深刻。 在这里其实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假设，如果我们愿意在基督里，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要不要全在乎你的选择啊。那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就是接受基督为主为生命，让基督居首位，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乐为荣，并且住在他的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也就是说，凡事都要透过基督来看待一切事情，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啊。那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啊？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样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也就是说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是我们得丰盛生命、过丰盛生活的一个秘诀所在。不仅旧事已经过去，就连我们的旧生命、旧心情、旧观念、旧标杆、旧的爱好也都在基督里变成新的了。所以生命的改变是基督徒为主而活必要的呈现。有人做了一个总结说啊，当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以后，至少有两大改变。我们来对照一下，一是内在心灵的改变，就是生命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外在品质的改变，即行为，外在行为的改变。那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们信主后，我们在这两方面有改变吗？有改变多少呢？还是多年还是老样子？还是里面就是不愿意改变啊？经常有人说我就是这样改不掉了，呵呵，是不是啊？那么所以多年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啦，而是旧事已过还是旧的啊，跟神的话语完全是相仿的啊。倘若我们一直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改也不肯改的话，我们将失去许多的机会，失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和周围人身上的作为。我们唯有祈求神让我们明白他要如何使用我们的现状成为他人的祝福。也许你身边就有人要看到基督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你是否愿意让神使用你，向身边的人见证他拯救的大能呢？讲个故事，从前有两个盗羊贼，翻译，他们的额头上被抓获以后啊，他们的额头上被刺上 ST 啊，盗羊贼，一个羊，一个小偷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意为盗羊贼啊，这是非常不光彩的印记。其中一个人被追问，只好呢迁移他乡，终因良心不安，客死他乡。而另一个人呢，因信耶稣后，生命被翻转，从里到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在当地做了许多美好的见证。当他年老的时候呢，后人就不知道他额头上的 ST 什么意思了啊，因为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啊，就讨论他到底一个是什么样的人。最后别人带他定为圣人，因为圣人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也是 ST 啊，对啊。所以啊，一个人无论他曾经是怎样的人，如果他有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外面就会活出基督的样式，就会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是基督改变了这个盗羊贼的生命，也唯有基督能改变人的生命。那我们想想啊，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那会在哪里？非常对啊，就会落在世界里。那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张表，我们来对照一下，看两者有怎样的差别。首先在基督里，他是以 基督为中心，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让基督居首位，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而在世界里呢，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是以我为中心化缘的，把自己就放在第一位，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啊，他的心中他就是神。而在基督里，因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就靠圣灵行事，他体贴的是圣灵，凡是顺着圣灵的带领。而在世界里是体贴的肉体啊，一切从体贴肉体为前提。所以有些人说，我今天困了，我要睡懒觉，我就不来了啊，这就是体贴肉体啊。第三个，在基督里是脱离罪的辖制，为什么呢？是因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信称义了，所以不再被罪所辖制了啊。那么在世界里呢，因靠自己或靠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能力解决罪的问题的，所以他们所活出来就是一直在罪中打转，所以其实是被罪捆绑着的。那在基督里是遵守神的话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人生说明书圣经，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有标准可行的啊，凡事按照他的话语去行，就不会迷失。而在世界里呢，是听信世界的声音，世界说要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要及时行乐等等啊，就去追随。而最后是许多人是用自己的命来换这些带不走的东西，其实呢也不一定能换来啊，最后搞得什么都没有啊。好，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是独特的，是与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有关系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的使者，我们的身份很尊贵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那在世界里的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他不知道自己身份，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呢，其实人就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所以也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年轻人，他刚刚学校毕业出来以后，他就不知道做什么了，然后整天在家打游戏，也不出去工作，也不结婚，也不成家，就在家啃老，其实很可怜，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我们有职分，有使命，有价值，并且我们还有什么？有永生的盼望啊。而在世界里，因为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为了活着而活着，所以没有盼望，而且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忧郁太多，忧郁症的人很多，其实从老到小很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活着是为什么啊，这个很危险的啊。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看重的是内心，因为神看内心，人看外表，对不对？我们看重的是里面的动机啊，无论做什么事，你的动机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你做了什么不重要，但你的动机出发点很重要。所以在世界的人都看外表，看你的条件怎么样，其实这些真不重要。在基督里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会问什么？神要让我们学到什么，得到什么？神从来不做错事，他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经历这些困境的啊。所以源头我们是从神的，知道神在每件事情都有积极的目的，就会把困境变为生命成长的机会啊，很珍惜啊，不浪费啊每一次的经这个困境。而在这个世界里呢，遇到困境总会问什么？为什么啊？因为源头是从人自己，总会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就带着什么呢？抱怨责备的话就怎么呢？就接踵而来了。所以他活出来的就是那种生命啊。 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凡是为荣耀神啊，也就是荣神益人的啊，所以我们会怎么？会关心身边人的灵魂，会谦卑，做别人有益的事，说造就别人的话啊。在世界里呢，他处处是为彰显自我，所以那个骄傲啊、自义啊，因为一切怎么是为自己，他只为自己活，自私自利这些啊。所以其实为自己活的人，他到最后为什么呢？他因为自己也不能满意自己的表现，所以很多人也会从失望到绝望，也会有忧郁的那种情节啊。好，在基督里呢，我们因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基督成为他的生命以后呢，因着这个新的生命不住的长大成熟，所以在生活和侍奉当中就会流露出新造的生命来，这是自然的流露啊，并且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他就成为了一个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美好见证人啊，所以他的生命是自然流露的。而在世界的那个旧造的老我的生命呢，因为他没有界限，啥事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常常说了伤人的话，就如同什么一个人讲说的那些伤人的话，就如同把钉子钉在木板上，虽然你意识到了可以把钉子拔出来，也可以向对方说对不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木板上的洞什么永远在那里，是抹不掉的。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最大的仇敌和难阻永远是我们的什么老我啊，不愿意改的老我啊。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我们属灵的果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属灵的九个果子，还能记得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都美好的啊九个果子啊。那在世界里，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可能结出这样的果子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今天也就简单列举的这些啊有感触的这几点啊，还有其实还有许多，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啊。好，我们来分享我们第二大点，成为新造要活出神赐的生命，是18节到21节。这两节经文18到19节讲的是神赐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职分。什么荣耀的职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是不是？为什么说是荣耀的职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其实我们是在做神国的事，并且是以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同工的，并且在他的荣耀里我们是有份的，是不是很荣耀？是的啊，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份荣耀的职分。而职分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你什么应尽的责任，职责本分，也就是说什么你应该做的分内的事，并是不是额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了，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啊，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主动的作为。神不仅赐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职分，怎么样，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怎么啦，还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什么叫托付？托付就是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给你来负责和承担。那什么是和好的道理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我们归向基督时，他的义也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便是十字架的道理。世上的交易都是互相怎么等价的交换啊，但是神与我们的交易是非等价的，他用义这无价的珍宝来换我们一文不值的罪， 可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这样告诉哥林多信徒，他说：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是否也定了主意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呢？因为天下人先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的泥塘当中拯救上来。好，我们再看这个和好。和好表示原来的关系是好的，是不是？因着某种原因不好了，所以要和好。那什么原因呢？翻译。对，什么原因？对，是罪啊。所以那么有罪的人和无罪的神怎样能和好呢？对，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小点。翻译。深知基督代赎的意义，这一点一定要知道，非常重要。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是二十一节的经文把它提上来啊。如何理解这节经文呢？上半节这段经文是讲的神的作为，下半节经文是神作为的目的。而无罪的原文是不知罪的啊，我们在圣经里头能看到括号啊，是不知罪的。是的，我们信主之前都是一群活在罪中还不知罪的人，是神主动的作为，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替我们担当了本该由我们担的罪，将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也使我们得以脱离律法的定罪与神公义的审判。神作为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啊，成为神的义，得以承受全备的救恩。基督的救赎扭转了人类无望的命运。若没有基督的代罪救赎，我们永远将活在罪中，是不是？永远在罪中打转，没有出路，更谈不上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自夸的，人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份恩典。因为没有人能主动与神和好，也没有人自己可以除掉自己的罪，一切都是出于神，罪使人与神隔绝，但是是神主动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罗马书五章九节这样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也就是说，免去神的愤怒，也就是说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啊！就前面这段经文也讲到的，所以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算我们信他的人为有罪了。所以在罗马书这个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更加清晰地告诉我们，有罪的人与无罪的神是怎么和好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三个关键的因素，我们用红笔标出来，缺一不可啊！神的恩典、耶稣的血、人的信，我们这个取死的生命因着神的恩典被耶稣挽回了过来，我们的罪呢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因信被称为义了。所以我们信靠基督，罪就不再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拦阻了，对不对？然后罪也不再可以辖制到我们了。 那我们如何回应神的赦罪之恩呢？就第三点，如何回应呢？就是要活出啊，以身份相称的行动。在二十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节经文神又赐给我们一个什么身份？基督的使者啊，基督的使者是什么？是直接受基督差遣的人，是代表基督在工作的啊。工作内容是带领人与神和好，使他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这里的劝和求有两个动词，是不是？劝是工作方法，求是工作态度。啊，我们替基督求你们和与神和好，这句话是保罗对当时哥林多教会讲的。哥林多的信徒已经很多人接受了这个福音，但仍然有人质疑保罗所传的福音和使徒的权柄，所以因此保罗就恳求他们与神和好，不可突然领受神的恩典。那作为基督的使者，如何活出以身份相称的行动呢？身份决定行动，当我们明确知道自己的身份，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啊，我们都知道啊，因着弟兄姊妹的实际行动啊，我们本月八月四号，我们的教会为新人举行的什么洗礼啊，我们弟兄姊妹看着这些新人归入了主的名下，听着他们真实而感人的见证，台下的弟兄姊妹无不为他们高兴和动容。我们除了感谢主的拣选，更感谢这些基督的使者们。若没有他们实际的行动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些新人又怎么能认识主，成为神宝贝的孩子呢？那我们具体又如何去传呢？在这里呢，有必要强调几点。首先要传全备的福音，首先有四个必传的内容和步骤：神的爱、人的罪、耶稣的救恩、人的相信接受。啊，不能只谈罪，也不能只谈爱，啊，所以要全备啊。第二个，在救恩的范围上，包括灵魂体全人的救恩；在救恩的经历上，包括称义、成圣、得荣几个重要阶段。我们可以看参考啊，这个内容很多。参考罗马书八章的28到30节这个经文，能够看到一个救恩的经历上是称义、成圣、得荣几个阶段啊。那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特别的注意几点，可能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也会因这些错误会绊倒人。我个人推荐范学德牧师的传福音五戒，值得我们对照学习啊。范学德牧师是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国外，他是1998年毕业于穆迪圣经学院的，现从事福音文学和团契事工，写了许多属灵的书籍。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传福音五戒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有啊。第一戒就是自我中心，只是自己滔滔不绝的讲，却没有认真听别人讲话。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我们向你传的是上帝的福音，是对你有好处的，因此你应该听。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有没有时间听，都要讲，这样就会把自己置于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了。其实也是里面有骄傲，岂不知聆听就是爱对方的表现吗？你聆听的也是跟对方建立最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方式啊。这是第一戒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有。第二戒是把周围的人只当作传福音的对象，而没有真诚的与他们做朋友。有个现象就是啊，为什么信主以后非基督徒的朋友越来越少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周围的人只当作福音传福音的对象，而没有真诚的做他们的朋友。而圣经说，我们若不以人为友，爱人如己，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我们先交朋友啊。第三戒就是满口的宗教术语，使听者不知所云。大家是否觉得过了几年基督徒生活后，这个口头上的基督教的这个话语哦，一套一套的，是不是啊？而且是越来越习惯于用这套话语来什么表达自己的思想啊，开口就是什么启示啊、称义啊、救赎啊、啊成圣啊等等。就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能考虑对方能不能理解，也不能意识到他能不能接受啊，所以就把这些术语都搬出来，让听者呢听的是什么云里雾里的啊，云里雾里的，觉得你们这个信的这个基督好深奥，听不懂啊，你讲的是中国话但我听不懂啊。好，第四戒就是凭借自己的口才和知识传，却不肯为福音付上祷告的代价。现代人很忙，基督徒更忙啊，连祷告忙的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啊。更可悲的是他们连那些慕道朋友的名字都不知道，哪里会为他们祷告呢？细想一下，忙只是表面原因，对上帝的信心不足和对自己的口才及知识过于信任才是病根所在。明知很少的人是被什么道理说服的，却偏偏盼望凭雄辩说服他人啊！明知人信主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却偏偏没有啊，在祷告中来到主的前面，也就不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与圣灵同工。第五戒就是灰心丧胆，忘记了为我们征战的是上帝啊。这个地方举一个范学德牧师他的亲身的一个经历，是他一个真实传福音过程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件事情总是激励着我有勇气的传福音。他有一次帮助到一个朋友，帮到他的忙，但是却遭到来自这个人背后的嘲讽。他听了以后真的很难过，他就祷告问主为什么，但是主没有回答他。次日呢，他约好了，早早就约好原来计划当中就要去探访另外两个朋友的，他就不想去了啊，他真不想去。最后呢，跟人家约好了，就是硬着头皮去的。去了以后呢，与他们也并没有谈多少话，但是呢，对方却非常的愿意信主，并且要受洗啊。所以范学德牧师这样讲，他说，在我最灰心的时候，上帝用这种奇妙的方式鼓励了我，这使我明白了，在我们传福音当中，上帝一直在暗中支持着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只要向前走，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征战，不是你一个人在做，是上帝与你同工，他一起在征战，只要你愿意迈开往前走啊，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激励着我啊，所以我们尽管去做，结果不在我们手上啊，你不要觉得这个人是能信还是不能信，如果是上帝要拣选的，他逃也逃不掉，是不是啊？我们尽上本分就 OK 啊。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五戒，我们有必要对照一下，免得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绊倒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新人啊，我们不仅要传扬救恩，更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其实当我们的生命达到一定程度时，你坐在这里就是一个福音单张，你一说话觉得别人就觉得被你吸引，是因为你的生命在流露，你不要说话可能别人都喜欢跟你坐在一起啊。那么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并且成为那个得胜者，所以盼望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身上让更多的人看见，看见什么呢？ 当这个世界到处充满黑暗的时候，让人看见在神的家中依然有光。当全地充满了伤害痛苦的时候，在这里依然充满着爱。当四处是非不明、混乱迷失的时候，在这里有真理、有救恩、有方向。当所有的人都在追随世界潮流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持守、元首基督。当恐惧、害怕、不安的时候，在你身上依然有平安、有喜乐。当人感到孤单、寂寞时，你依然坚定地告诉他，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我们得胜的力量。所以盼望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和所有的遭遇都可以成为我们被改变、被建造的一个好机会。愿我们所有在地上的教会福音更加兴旺，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就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追求成为新造作为我们的目标。在这复杂多变的时代中，依然坚定地跟随主，里面有活着的基督，外面有活出的基督，就可以真正成为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将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好，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今天可以不一样》。好，我们一起起立。
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看耶稣会不一样。
相信今天可以不一样吗？
相信。
好，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
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你我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今天靠主不靠
样。主耶稣就不一样，
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做个回应的祷告。